全新的你和圣灵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圣灵，第十二章，说方言。神的话表明，当你在圣灵里受洗后，说方言是首先出现的表征之一。在受了圣灵之后，耶稣的门徒立刻开始说方言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四节。当彼得把福音传给哥尼流的全家时，他们都得到拯救，并受了圣灵的洗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至四十六节。说方言因此成为这些新信徒已经接受圣灵的外在证据。彼得使用这个事实向其他不在场的犹太信徒证明，这些非犹太人的确已经重生了。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。我是谁能拦阻神呢？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于神，说这样看来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至十八节。保罗在以弗所帮助从亚波罗那里接受耶稣的信徒接受圣灵的洗，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。使徒行传十九章六节。说方言伴随圣灵的洗而来。每一个受圣灵的洗的信徒，腓力去撒玛利亚传福音，当他们听到他的信息并且看见他行的神迹时，很多人信了耶稣。使徒行传八章五至八节。过后彼得和约翰来为他们在圣灵里施洗，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至十七节。当撒玛利亚人开始领受圣灵时，其中一个刚信主的人，他原是行邪术的，看见他们能说方言，就自私地奢望有这能力。彼得和约翰斥责他企图买神恩赐，使徒行传八章十八至二十四节。那些反对说方言是圣灵的洗的最初表现的人，试图用使徒行传八章来支持他们的观点。但是即使圣经没有直接说这些撒玛利亚人说方言，也有足够的证据暗示它的发生。在使徒行传的其他地方，每次圣灵浇灌的表现都是说方言。此外，那个不久前信主的行邪术的，在人们受圣灵的洗时看见某事，这导致他企图用金钱交换使徒能使人受圣灵的超自然能力。十八节。为了保持圣经的一致，这次可见的能力的显现一定是说方言。说方言对每一个受圣灵的洗的信徒是一个立即听得见的圣灵的表明，它能帮助你证明你已经得到了圣灵。 不过方言不会因你已经在圣灵里受洗就自动从你口中出来。圣灵永远不会违背你的意愿做任何事，因此你得自己选择说方言。从黑暗到光明。我个人在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受了圣灵的洗，那之前我一直在全心寻找神，并且大声向他呼求，用他的大能来充满我。1968年3月23日，他令人称奇地通过圣灵的洗回应了我的祷告。那时我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，因为从没有人教导过我这件事。我只知道那次与神亲密的相遇赋予我超自然的能力，启示的知识立即开始涌现。在受圣灵的洗之前，我总是只能相信传道人告诉我的，并且认为他全是对的。在我心里并没有任何确知或我自己的知识，我只是学着他们的样子做他们告诉我该做的。后来我接受了圣灵，这位圣经真正的作者就开始亲自对我解释圣经。他开始将各种事情揭示在我心中，我不再是从外向内接受信息，而是神自己在我里面亲自教导我。正如约翰福音14章26节所说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两者之间的差别简直是白昼与黑暗。除了这些启示的知识之外，我对神变得大胆和火热。神奇妙的爱和荣耀的同在不断令我极度欣喜。见证不再是宗教性的琐事，而成了每日的乐事。病人在我为他们祷告时得到医治。不过这些美妙的事加到一起也制造了一些问题，例如我新发现的热心也使我被赶出我的教会。克服信仰上的偏见。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表明我已经受了圣灵的洗，除了我不说方言外。为什么我所受的教导反对说方言？我所成长的教会不相信受圣灵的洗，并且认为说方言出自魔鬼。无知和错误的教导使我倾向于拒绝这个恩赐。虽然说方言的恩赐已经在那里，消极情绪和惧怕阻止了我使用它。我费了很长时间来更新我的意念，使之符合神的话语所讲的我与圣灵新的关系。在接受圣灵的洗2年半之后，我发现说方言是神今天所赐下的正当礼物。又过了6个月，当我有了足够的理解去顺服圣灵后，我真的说方言了。在我看见神的话语对此所讲的之前，我没有足够强的信心行在其中。罗马书10章17节。如果我没有信仰上的偏见，我或许一受圣灵的洗就会说方言。然而以前的那些想法阻止了我享受神的恩赐，因为那些想法的根源是不信。直到我胜过他们，并且愿意凭信心去行后，我才可以说方言。但从我开始说方言起，我的生命就如同我接受圣灵时那样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你不是必须说方言，你变得要说方言，而且真的没有什么好理由不去那样做。说方言能在你生命中释放神的能力，这能力是每个受了圣灵的洗的基督徒都可以得到的。如果不说方言，你就错过了。